弟兄姊妹们好，做传道那么多年来，觉得有一件很困扰的事情哈，就是很困扰的是在你传福音，在跟其他人跟还没有信的人，还是传福音，还是跟他们讲的时候，他们就是有一些人告诉我，就是说，哦，我一出生的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了。啊，为什么？啊，他就说，哦，因为我父母啊，将我已经带去教会里面受了洗礼了。那么，另外有一些人，他也是怎样跟你这样说？当你要跟他传福音的时候，哦，我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的，我也从小呢，我是在教会学校读书的，所以圣经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我都会懂的。在这个情况之下呢，这一类的我不能说他们是不是基督徒，但是我是有一个疑问，当谈到信仰的时候，他们往往就是不知道这个信仰是跟他有关系的。他们听了只是放在头脑上，但是没有落到他的生命里面。其实在信仰里面，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们在头脑上已经知道认识到也明白，但是其实在经历里面是确实非常的缺乏。你没有这个生命的经历的时候呢，其实你所听到的知道的就是分开来，你的信仰还没有落实到你的生命当中。我举一个例子哈，我相信你知道神是掌管了我们一切的，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你知道当我们讲的时候，每一个人生命都有计划，但是当真的发生问题的时候，发生困难的时候，你会跟着神的心意走，或是按自己的计划呢？那么你通常会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？我自己奉献的时候，神的呼召已经一年多，但是我不敢，我很多的是否真的是神的心意。我现在目前的困难，我是家里面的经济的一份子，那么我爸爸妈妈他们允许吗？就一定不允许，一定不允许。那么我还是要继续走这一条路吗？但心里面却是一直一直的催逼。我等了一年，结果这个负担是越来越重，没有忘记。而且突然就有一天，有声音 告诉我说，你看广大的火场，你还是在等什么？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挣扎，我跟弟兄姊妹们的分享，跟我教会的牧者分享，他们说你继续要祷告，神学院的报名要放在你面前，你怎么样还不敢向家人开口说我要去念神学。日期慢慢的快要临到的时候，真的鼓起勇气跟家人说我要去念神学。当然结果就是一样的啦，会骂你啦，会怎么样怎么样。我在一个房间里面，就是一个平台吧，但是已经很晚了， 每家每户的都已经开灯，已经照亮。但是心里面一直在哭，神呢，你要我做什么？跟随你，还是继续的在家里面，哪一条路你给我指引？我要相信神的话吗？或是我要守在家里面？结果当我不知道的时候，不知道应该怎么样，祷告完了，开我的眼睛，打开我的眼睛的时候，看到在我面前的家家户户的灯已经打开的时候，在黑夜当中这些灯亮起来，我就看见什么，我的很漂亮啊，好像一点的光亮一样。神的话就用圣经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四节告诉我，你勿要自始忠心，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。神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冠冕，我知道神要我怎么样做。我坚决了提了这个报名表，交到学校去，开课的日期到了。当时我们念神学是要进到神学院住宿的，然后呢你要带你的用品带到学校去，你就好像是离开家庭一样了。当我拿着皮箱带着我说要的用具，我父母没有看我一眼，他们就当作是啊，没有这个女儿了，真的带着泪水向前走。但是不久我的弟弟他们就写信来，就说姐姐你离开以后，我从来没有看到爸爸是会，他是基督徒，我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哈。他说从来没有看到他们会设饭祷告，但是你离开以后，他们竟然在设饭祷告。然后我第一天礼拜六了下午回家，家人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照常的吃饭啊，怎么样了、一句话都没有讲。我心里面看到神在动工。然后呢弟兄姊妹们，我在家里面是第一个奉献念神学，很多人都知道。然后我的弟弟，我两个弟弟，我的妹妹，一年一年的奉献一个。然后我今天我家里面有七位的 full time 的传道人，是我奉献念神学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。就是因着你相信他吗？你愿意去经历他吗？这一个经历的时候却是支持我走到今天。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来崇拜，他们来敬拜的时候刚刚信主、觉得很热情啊，听了、他讲的我都明白，我都听了很高兴。但是慢慢呢你会发觉一样东西，就是说哎呀很闷了、来到教会里面真是浪费时间，一个多小时一个多半小时讲来讲去都是这些，都是讲到神的爱呀，都是讲到这样的事情， 那么都情绪都是一样，会倒过来我都会背的了，没有什么。或是我今天来到崇拜里面，我没有得到什么，我是没有什么对我有什么帮忙来帮助的。其实弟兄姐妹们，确实有这个情况。为什么？你看看自己，是不是自己在属灵的生命里面，你没有去经历它，你没有去遵着他的心意，他在你生命里面动工，你却是拒绝了。你活出来的时候，反是像没有信仰的一样。所以当你就是循的规律，每个礼拜天我都要来的时候，你觉得是一个重担，是一个压力，你没有怀着一个渴望的心。原来经历是很重要的，你用神的话成为你生活的经历的指标的时候，你相信你生命会不一样。在以色列人做这个事实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，在上一次我们讲到就是说，以色列人他们得了神的应许的地方，进到迦南地，但是他在攻打这个迦南人的时候，却是没有完全的将迦南人赶出去。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，为什么他们不能赶出去呢？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军事很强？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地理的环境不熟？或是因为他们的武器太厉害了，所以他们赶不出去？但是你要知道，神岂有难成的事吗？神岂有难成的事吗？他们是怎么样出埃及的？他们是怎么样在旷野的？现在进到这个地方，其实神没有忘记他的立约。第一节、第二节，神没有忘记他的立约，所以神一直跟他们同在。但是为什么不能成功？后面就说他们竟然不听我的话。我们会埋怨，我们会说，神啊，为什么你将我们带出来，是不是你没有，你忘记我们了？你带我们出来受苦，是不是你忘记我们？出埃及的时候，马上没有的吃没有的喝的时候，他们的反应就是说你忘记我们。其实神没有忘记，一直没有忘记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肯定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的时候，神说都不会忘记你。忘记的是你忘记神的话，神没有忘记。你从神的角度来看，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们，我们忘记神，我们很容易忘记神。但是神就一直在等我们，好像一个孩子出去玩，玩到怎么样的，我们有一句话就是啊，连他父母的名字他都不记得，太高兴了，忘记了啊，忘记回家，忘记什么。但是呢，他的父母怎么样呢？很多在座的父母，当孩子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就一直等，一直担心，就希望他快快回来。孩子们第一次拿着车牌开车出去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受， 我常常都有这个经历。一出开车出去了，哎呀，他怎么样了？我说你是 P 牌啊，红 P 啊，你不要去乱去接送人，因为你要小心了、是人的生命啊。那你会等，但是孩子一出去就很容易忘记父母所讲的是什么。在这里，以色列人为什么神要这样重担放在他们的身上？神为什么将困难放在他们身上？更可怜的这是一件事情， 第六节到十节的时候，他们进到应许地之后，哪一代的人有长老了，有很多的，他们经历了他们伟大的领袖以赛亚带他们进到迦南地。以赛亚离开了，那么怎么样了？他的这一代的长老也过去了。我们真的很高兴有领袖们与我们同在，但是领袖过去了，那怎么办？忘记了。那么领袖过去的时候，另外一代的清洗，这个形容就像怎么样？以色列人因为饥荒，他们进到埃及地，在埃及地的时候，因为又是在哪里？他做宰相，他供应他们的需要。但是又是离开世界了，他归回他的列祖。以色列人在当中留在埃及，埃及人却忘记他们能够 度过这个饥荒，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一个约瑟，我们之前有一个宰相，他们对我们所计划的所做的，埃及人已经忘记。然后呢，他们的烦恼起来，就要攻击以色列人，就要攻击以色列人。那么在旧约里面，很多时候都是形容烦恼是代表什么。在旧约里面，烦恼是虽然是一个君王，但是代表了敌对耶和华的人，这是罪恶的势力。但是呢，当时让以色列人受困苦的是怎么样？是烦恼。但是今天在迦南地，以色列人受的困苦是怎么样？是谁？是自己。神的子民却不认识耶和华，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。就是说，我是基督徒，但你我是基督徒，但耶稣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认识吗？你知道吗？那对他的认识多少？这个认识背后是有一个意思，因为他是主宰吗？你承认他的主权的时候，他是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顺服的有多少？不认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认识的时候，做神的子民，却是不认识我的神是怎么样。他觉得，没有什么大不了，我一切都蛮好的，为什么那么要求高呢？其实他们忘记，因为不认识神，结果他是跟其他的人一点分别都没有。就像我们今天，我们很多的基督徒，包括我们自己在的，我们也想一下，在我的生活里面，在我的一切的，不论你工作也好，读书也好，你交朋友也好，你的家庭也好，你觉得你所做的事情是跟你的生活，你的信仰跟你的生活有关系吗？有没有关系呢？有没有联系呢？所以我们很容易活出一个怎么样呢？没有信仰生活的基督徒。就好像童工什么事哈，他到处讲道，到处去，但是有一次他举一个例子给我们听，我们觉得很好笑，但是想深一层非常悲哀。怎么样了？ 就是说他有一次要到美国去讲道，在这个在美国都要签证哈，那么拿着他的 passport 要去签证的时候，那么那个签证的人就问他，你要去美国做什么？哦，我要去美国讲道，因为我是牧师。你知道美国是非常严格的，特别是年轻的女子呢，她们你要签证是不容易的，她们有很多的要求。当这一个人批的这一个官，他讲了一句什么话呢？哎，你们常常都是这样说的，牧师又怎么样？我们以为，我告诉你，我是牧师的时候，我的身份，我已经证明我就是神的儿女，我所讲的是真诚的。但是，这位批判参政的这位官，却是用一个轻视的态度。很多人都是说他是牧师，但是却是来到美国去找饭吃。你去餐馆，你看有多少人像牧师，都是他是牧师，给我们是很大很大的讽刺。在这里表示什么？表示在这个从耶稣以后，这一帮长老，这一群的长老之后的人，在没有教导以色列人你的身份是怎么样，没有在基督教的这个宗教教育在他们的身上，以致神在以色列人所做的经历怎么样来到迦南地，他们完全不懂，完全不知道，这是很可怜的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为什么会奉献念神学，就是有一次在夏令会里面，我就听到，因为我们请了一位宣教士从美国过来，他因为我的教会呢是已经超过110多年了，那个教会呢是从宣教士开始，他就讲到我这个教会是怎么样开始，你们的教会是从上头有宣教士怎么样的改过来，他们是用他们的生命，用他的血开始这个教会，然后你们这些的信徒就从国内跑到来香港以后，在这里建立这个教会，延续下去。那么今天这一群的年轻人，我们是青年夏令会，很感恩哪一年有5位的弟兄姊妹们现身做传道人。那么他就说，今天你若是不将这个福音继续的传下去，这一个你们的教会这个历史到你的身上就停下来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有没有看到现在很多的教会要关门了？你看到有一些很漂亮的教堂在 for sale 啊，在 auction 呢？为什么没有下一代？都是几位的老人家，这个教会对他们的影响，对他们的祝福，然后还坚守，希望直到他们离开的时候，这个教会可以爬满出去。在悉尼有个教堂非常漂亮， 我们都很羡慕有一个教会像这样的，多好。结果呢， 这个教会真的拍卖了。结果其他的教会付不起这个钱，因为它是在一个商业的地方，要非常非常多的钱。你怎么样跟这一群的领袖们啊，教会的负责人讲不通，他一定要，他已经就是卖这个教会，所以呢，他要的钱就是跟商业一样的，不会平给你。到最后，没有一间教会能够成功买到这个教会。这个教会结果卖给谁呢？卖给一个法国人，他就在里面。哦，这个教会很多彩色的玻璃啊，怎么样呢？很漂亮啊，将它改成一个法国的餐厅。有弟兄姊妹们跑进去，他说去享受哈、法国人很讲这个情调的哈、要什么蜡烛啊，怎么样的音乐啊，就，但是他心里面他说，我进过去，我进这跑到里面吃餐用餐，但是我心里面非常非常难过。虽然你啊有鲜花啊有什么样，但是我心里面在淌泪淌血。为什么教会会变成这样？为什么变成一个买卖的地方？里面虽然是各样的环境，但是它一点都不浪漫，很痛苦。就是在这个教育里面，我们没有下一代。弟兄姊妹们，我知道我们在家里面要向我们的家人传福音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，不容易。但是你相信神，你相信神，你愿意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成，我们最怕就是说，哎，你管好你自己了，你不要这样讲什么了。是我们是软弱的，但是你要给他们，我对这个信仰是认真的，我有我的缺点，我有我的软弱，但是我愿意说，我愿意改，我会发脾气啊，我会骂我的儿女啊，我会要埋怨啊。但是当我知道我这样不对的时候，我要给我的儿女们看到我很认真的去面对这个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特别是我们有下一代的弟兄姊妹们，我希望你们要拿起做父母的权柄来。你今天你不教导你是下一代的儿女，你的下一代的人不一定就是基督徒。信仰没有遗传，是他们个人的承担。有几件事情我希望弟兄姊妹们留意，当你孩子还小的时候，你要尽你的力量多给他们时间，多给他们时间陪他们。昨天我很感动，弟兄送我回家的时候，他就讲他是做工开工，他做他的工作，但是说孩子已经会听得懂了，会做自己了，我会减少我工作的时间，我要去因为陪他，知道陪他的时间实在是不多。我告诉你，当孩子们进到学校以后，做父母的影响力已经很低了。当他 你试试看，当你的孩子已经上 Kindy 了，像他们说 Big School 的小学了，他们会告诉你，老师说，整天是老师说，没有说父母说。你要知道你的影响力 已经慢慢少。哦，哎呀，我很忙。你下班以后，你要看你的手机啦，看你的电脑啦，看你做什么啊，做家务啦，怎么样？你要没有陪孩子？没有。你要没有跟他甚至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是单独的跟他一起呢？没有。那么你没有时间的时候，你根本跟他都不了解，你讲话有力量吗？当然就没有了，当然没有了。第二个，你要给他榜样，这个不能倒转来的，你要给他榜样。有时候我们是看到人的榜样多过他说，为什么父母整天都啰啰嗦嗦的唠唠叨叨的讲，其实我真的要尝试一下，就是说其实我要做父母啊，我知道开始的是第一天第一个早上的时候我开始讲什么，一直到晚上的时候我也讲什么，每一个时段我大概的对我的家人是讲什么，其实用录音下来就可以了。哎，起床啦，然后呢就是吃饭啦，快快整身天快，就是然后呢就啊你要怎么样了，其实千篇一律的。但是你想一想，你讲了那么多年了，你哪一句进到他的心里面啊？自己的东西自己放啊，怎么样？你想一想，到现在他们的样子是怎么样？但是榜样是很重要。我有一次收到一个电话，就说：“哎，有一个孩子他去睡了，他在医院，他还没有信主，他一家人都没有信主。”但是是儿童医院打电话给我，就说，哎，他因为是国内的人，哎，他在这里很孤单。那么现在他的孩子因为癌症要差不多时间要走了，那么你可不可以过来安慰他们的父母 ？OK， 那当然要去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我的儿子哈，都是很小。啊，差不多都这个年纪，他就说：“妈，你去哪？”我去医院探一个孩子。他就说：“哦，我说这个孩子还没有信耶稣啊，这怎么样怎么样？你要为他祷告哦。”哦，好的。那么他就去拿。妈妈，你给这个东西给他了，给一个。我送给他的生日的礼物 ，dinosaur， 一个 dinosaur， 是会你放这个电池进，就是它会自己动的。我说你不要吗？你最喜欢玩的东西你不要吗？他说送给他了，他需要。我说谢谢你，我相信这个孩子一定记得你。结果当然这个孩子很高兴了，男孩子看到这个东西他一直抱着我，很感动。然后他真的走了，但是还非常难过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今天他的父母已经在另外一个教会水里已经成为基督徒，我非常的感动。他们水里以后要跑来教会跟我讲他们怎么样怎么样的经历，但是没有忘记这个送给孩子的 dinosaur。 我回去我跟我的孩子讲，你所摆上的天父会纪念你榜样。弟兄姊妹们，其实当我们讲到信仰的时候，你的榜样是什么？我要提醒你，就是时候我们常常讲 哎呀，信耶稣真好，信耶稣真好。但是你想一下，你在儿女的面前，这个信仰真的会从你的生命当中见到吗？你说信仰好，哎，去亲近神，哎呀，又那么早起来，要一每个礼拜去跟神请一次假好了，或是哦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埋怨，好像没有信主一样，没有盼望。甚至有些人他说他信耶稣了，但是你一开声的时候，哎呀感谢主，然后就说哎呀我的命真苦了，我怎么样怎么样啊？他跟讲的好像跟他的信仰没有什么关系，然后呢会跟你一直在诉苦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。是谁掌权？还是你自己榜样？你要孩子觉得这个信仰真的很有味道的话，能够跟随的话，你的榜样。第三，才跟他们讲道理。孩子们，道理你太少，他听不懂，他不明白，但是他会看你，他会看你，然后他就会明白这个真理。这三件事情你不能倒转过来。小的时候你跟他讲道理，但没有时间陪他，没有意思，他没有一个 sample 给他，然后你又不给他榜样，他觉得为什么你是会这样。先给时间多一起，然后榜样原则，属灵的原则，他会听你。结果因为他失去了这个，以色列人失去了这个教导，结果作为神的子民却不认识神，不可能。第二个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说，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不是给迦南人已经同化了？同化呢还跟他们立约，好像天下太平，没事没事，大家你好我好，化敌为友，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。举一个例子，同性婚姻其实在加拿大里面是很早，就是在很多的国家通过这个法律的时间，加拿大是非常早。当然成年人我在印象里面，他们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教会起来反对是怎么怎么怎么样，一夫一妻神的蒙福的怎么样，但结果呢他们用问卷问这些信徒，承认有家庭的父母当然反对，但是呢最多赞成的是什么？年轻人，最多赞成的是年轻人。然后年轻人里面最多的有，我不能说是最多了，就是说连信徒的第二代的人都赞成，这个可等的可悲。今天已经有很多的教会已经公开可以接受同性婚姻，我可以为你证婚，若不你遵守这个传道人也可以，我们不要。这个是这样，大家都知道是神最不喜悦的事情。为什么手动嘛我动嘛不拉落到这个环境当中，但是这个环境里面受这个同化，大家好像表面的你好我好就好了，不要自己自找麻烦。今天我们想一下，我们有没有受到这个影响？他们的神是怎么样？有吃的，有什么的， 这个生六的问题的，有各样的不同的神。就是今天我们的私欲，我们的情欲，我们在物质上我们所追求的，就跟这次神没有什么分别。同样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怜，甚至我看到，我也听到，我也经历过，有一个家庭生了一个孩子，哇，多高兴啊！那么哇，我看他的名字很特别，我就很特别啊，你的名字改得很特别，你的孩子是有什么意思吗？哦，这个是怎么怎么？后来有他的家人告诉我，他的名字呢是去算命算出来的，是用这个紫微斗数什么改出来。基督徒为什么？还有另外，广东人可能会迷信多，我不知道哈，可能要感谢神，在我们过去的经历的政治的改动的时候，可能要改了很多的事情。但广东人，特别是我觉得香港人都挺，我不能说是迷信，但是呢，都非常厉害。我们很常说哈，哎，你有没有空房子啊？哎，我有朋友怎么样了？这个空房子，这个空子，国语的是不是这样说？空房子是吗？是吗？有没有什么词句代替上去？哎，广东人是不会讲这样讲的。为什么？空房子。空手啊，要是这个家或是这个屋子有发生什么的死亡啊，什么的意外啊，怎么样，他们就不喜欢叫他做空，就他就是空姐姐啊，空姐就是空手，就是不吉祥的意思了。那么他们就改着什么呢？吉祥的吉。好，你家里面有没有吉房出来？然后呢，你不能用空就是不好的意思了。那有没有吉房出来？啊，你的这个盒子是空的啊，你不能叫它是空的，这是吉，这是不好。就是要吉祥一点，不要讲话这样讲。你看，我改一个字就可以改变一切了吗？但是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广东话，叫长辈也好，叫人家的母亲也好，称呼他的母亲啊，我们这里就很容易了 ，uncle auntie 啊，这里很容易去了。他们你叫 auntie 呢，广东话呢是伯父的伯，伯母是吗？哈，我这个是我的伯母哈，是怎么样哈？啊，伯母和这样称呼对方，但是你不能这样叫。广东话呢是很敏感，广东话的谐音就是说伯母，伯母就是伯母，但是呢，你广东音呢，把某呢走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呢，广东人就不会称他伯母的，称他是什么伯友，伯友就是说广东话就是把友，就是什么都有，你不能说把某 ，OK。童话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受了很多的童话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活出来的信仰是怎么样？好了， 约书亚很严肃地告诉我们，我们以色列人他们想的哪一位神，因为不认识神的时候，不认识神的时候，他们就用自己的方法想我的神是怎样的神，为什么会变到今天这个样子。我们是高举神是哦怎么样的怎么样的哦，是因为是我用我的方法，就是像哦有这位神好像是圣诞老人一样，我求啊他就会送我给我礼物的，他对我很好很好，就是好像圣诞老人一样，他有一天不给我的时候，这个不可信。有时候我们会当他是什么，好像警察一样啊，他常常在暗中看我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我很怕，我很怕，我很畏惧我的神。我们当神是用我的方法我的经历去敬他，所以怎么样，第十四节说以色列人在不信的人的面前，迦南人的面前站立不住。今天人家看我们是怎么样，你基督徒是怎么样，你也都 不可以代表什么。就好像过去的我们作为传道人，你去探访啊，去一些机构里面呢，他们是非常非常欢迎。但是到今天，基督徒在这个地面上，在这个环境当中，我们失去了影响力。结果传道人怎么样，你要照规矩，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待，已经落到一个这样的情况里面。甚至今天我们所相信的，人家说我们是什么太古老了，太霸权了，太怎么样怎么样，变成今天我们是少数的民族，被欺负的一族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提醒我们要好好的看重你现在手上的，你要好好的教导你的儿女，教导你的孩子们，影响你的家人，这个责任是落在你的身上。你父母还没有信的，逼车的为他们祷告，孩子们你要去好好的传下去，不要福音就是你到你哪里就停止了。我神学院的老师最上个礼拜去听悉尼听一个神学教授他讲解经，然后他是我神学院的院长的儿子，所以我们在看着他的成长。那么他就说，他自我介绍的时候就说，哦，你们大家都知道我是谁，因为你们每一次介绍的时候啊，就是说我是什么的儿子啊，怎么样，这个称呼我。那么但是我告诉你哈，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是第五代的传道人。但是第五代是从哪里来呢？是从他妈妈哪一边来。传道他已经是第五代的传道人，不单是信徒，还是传道人。他妈妈是我的宗教教育的老师，所以当我听到的时候，原来可以这样下去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好好掌握你现在手上的。然后在这里给我们提到，就是我们的生活让人看到你的不同，看到你因的信仰可以改变你的生命，让这个生命不是，让这个信仰不是给你压力。当你今天你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，你还是觉得来信耶稣，还是来做礼拜，还是怎么样，都是一个压力的时候，哎，真的很啊，不及外面的那么高兴快乐的时候，我希望你想一下，那么究竟这个信仰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作用？你还认识神吗？神有没有跟你有关系？我们一同祷告。神，我知道你在我们的当中， 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含伏在你面前，求圣灵动工，在他们心里说话，愿你的话语继续在他们生命里面影响他们，让他们在你面前所反思的能够蒙你祝福。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